Vous écoutez République de Norman.
Kuuntelet Normanin tasavalta.
You are listening to Republic of Norman.
Luistert naar République Norman.
您现在收听的是诺曼共和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Skyler Chan。 你觉得艺术是什么？
艺术就是让大家可以赏心悦目，不会让人家觉得不舒服的东西或是一些人事物。
艺术就是做自己认同的事情，努力下去，这就是艺术。
艺术是无价之宝。
我觉得艺术就是可以让人的心里感到美好、感到快乐的东西。那生活里面就有很多美的事物，让我们感觉到，这就是艺术。
这是很多人对艺术的看法。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美学教育跟好奇心的一个连结。各位听众，我希望你们闭上眼睛，跟我好好幻想一下，把我们带到西元1414年，那就是那个年代是明朝的时候，那也再幻想一下，我们可能只是一个农夫，然后住在这个小村庄里面。那你可能会认识你的邻居，那你可能认识几个村里面的人，那你下个村子的人，你可能也会认识一两个。可是那在下一个村子呢，你可能就不认识了。那在下一个城市，你也不知道那边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更何况说中国以外的地方是什么样子。但是在这同一个时间，刚好是永乐盛世，明成祖皇帝请了郑和下了西洋7次，以当时来讲算是世界规模最大的一个航海的计划。那郑和的船队下西洋的总航量达到7万多海里，那个长度相当于地球圆周的3倍。可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明朝的一个画家叫做沈度的一个作品他的作品的名称叫做瑞印麒麟图。这个图里面呢，其实就是一个人牵着一只长颈鹿。那长颈鹿呢，是其实它是在孟加拉，现在的孟加拉这个国家所找到的一个进贡的一个贡品。那这张图就是准备要进贡去见明成祖。我们可以想象那时候的人连外面的村庄都不知道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比起来郑和跟明成祖，他所知道的事情，他能想象的空间是非常的无限。那这个就是一种力量，所以那一小张图也带给人很多的希望跟想象空间。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趣，就是知识跟艺术的一个结合。那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一下，那教育我们要怎么去教育下一代有好奇心呢？那这些好奇心又跟我们平常的美学教育有什么关系呢？今天很荣幸的邀请一个美学教育工作者郭觉卷来到我们的节目。郭觉卷出生于屏东，那从小到大他都是读美术班，那之后他在高雄师大也学了艺术理论的研究所。 之后呢，他进入了业界，然后他的工作是在一个画廊当创展人，做了几年在画廊的创展人，决卷决定把他的心思花在美学教育的身上，所以他现在任教于屏东女子高中的美术老师。我们欢迎郭决卷到我们诺曼共和国来。其实郭决卷是一个一个艺术的工作者，艺术教育的工作者。然后我想问你一些问题，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对艺术有兴趣的呢？
大概是国小五年级之后吧。那因为在国小五年级之前都还没有很确定，还没有很喜欢美术，但是因为国小念的美术班，然后到了五年级之后开始，会去班上，其实会有很多蛮会画画的同学，然后在课堂上就是自己会去观察，然后模仿，然后后来发现说，其实自己还蛮能把心，就是蛮容易可以模仿那些很厉害的同学的作品。然后就开始参加一些比赛，然后就会在发现说好像只有美术这个项目我比较有把握一点，就是跟其他科目比起来这样。
那你小时候决定要学这个时候，你的家庭会鼓励你吗？
是我妈妈叫我去考美术班的。
哇哦，为什么之后考虑变成一个美学教育工作者？
因为我后来大学是念师范大学的美术系，然后就是其实念这个师范大学，其实就已经有一个心理的准备，就是也有可能会当老师。
那你之前就一直会有想到要，因为我认识决卷的时候，他是在一个画廊，是一个他是在画廊里面做一个创展的人，然后他也那时候也就是要去介绍很多艺术家，然后去完成设展的一些工作。那所以为什么从那时候又知道，就那时候就知道你以后也会想要考虑变成一个美学教育的工作者吗？
其实最早应该是有想过要当老师，因为就觉得美术老师好好，就是只要改学生的作品就好。然后后来呢，念了美术系之后，我就发现说，当老师如果只是改同学的作品，那这样实在是这个工作实在是太无趣了。所以其实念了师范大学美术系之后，原本是想要当老师，可是念完了之后就觉得我不想要当老师，然后后来才有机会到画廊工作。然后到了画廊工作之后，我就发现其实在画廊工作影响的人太少了，那我就后来就再试着进去学校实习，我想说先借由实习来实际接触这个行业，然后看看是否真的当美术老师有我跟我原初想的一不一样。那结果我一实习的时候就是接触就是一般的国中生，我发现其实只要给他们一点点东西，他们就会有很大的反应。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当美术老师好像不是我，其实如果要把它做得很有趣很容易，只是看你怎么做。
其实决卷的我去参观过决卷的教室，他的教室跟一般我从小长大的印象中的美术教室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整个空间就是有设计过，然后会有让学生参加很多不一样的一些创作的作品，然后他也会邀请不一样的艺术家去学校去跟同学聊天啊，还有让学生介绍很多他们的艺术作品。那 你觉得你因为你曾经当过策展人，那你那样子的经验有影响到你现在教学这方面的事情吗？
不可否认的是真的影响很多。那因为就是刚刚博豪所说的我的教室啊，其实那个是因为就是教育部有一个美感计划的那个办法，然后当时候我们的校长就是有问我愿不愿意写这个计划，然后我就觉得说好吧，那就写计划。但是通常这个不太一般的老师不太会想要写，因为会很多很麻烦的行政程序之类的。但是我当时候就是觉得如果有钱然后可以让教室变得不一样而已，那写一些计划也还好啊，然后就开始写。然后当时候要希望这个教室就是它就是像画廊一样，就是一个展示空间，然后会很希望同学们即便他可能对美术没有兴趣，可是他每次来上课他就是可以看到一些作品，就好像进到画廊一样，然后就是在他的生活当中不知不觉的，其实他也每次来上课就是每次感觉到哎，我又换了不一样的东西这样子。再来就是其实过去在画廊工作的时候，就是跟很多的艺术家合作，然后可以看到每一个艺术家，因为当时候所办的展览几乎都是个展居多，然后也有邀请过博豪来参与，然后我就每次可以观察到不一样的创作者，然后不一样的作品摆在空间的方式。那但是以前在布展的时候，在画廊工作的时候，多半都是在旁边然后学习，然后看每个艺术家不同的想法。然后到了教学的时候，以往就是通常都是给学生做作品然后交作业，然后现在我就会开始想说他们在做这一些作品的时候，作品要如何摆放在教室里面。那也因为会觉得说其实这样还不够，因为毕竟还是要让学生亲自参与真正的展览的感觉，所以会透过一些计划，然后找几个班，然后来试验一下，尝试一下做一些不一样比较实验性的展览，然后也可以利用这个展览就是在上课的时候让别班没有参与这个展览的人，然后他们去欣赏这些展览这样。所以我觉得过去在画廊的工作给我影响很大。那再来就是我会发现有在业界就是除了学校之外的地方上班工作过，会觉得你在学校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其实学校的一般的教育模式实在是太无趣了。
对，
然后它就是每年都是一样的东西。然后就会觉得我就不是一个每一年都会教一样的东西，或者是给学生做一样东西，因为我觉得这样太无聊了，我自己都受不了。然后再加上班太多了，可能一个礼拜要每个班只有一节课，所以我可能必须要教二十几个班。那如果二十几个班每一班都做一样的东西，我大概第三个班我就觉得我不想要再看一样的东西。所以那就是画廊的变动性会影响我，还有它的变化会影响到我在学校教书，所以影响很大。然后我在上课的过程当中，我也一直常常去回想回忆起那时候的工作的样态，然后也会适当的分享给学生。然后通常啊，学生就是你上课在讲正式课本的东西，或者是介绍真的东西，他们都不太会认真听。可是当你一讲到这个艺术家我认识哦，然后我曾经跟他做过什么作品，他们就会突然觉得眼睛 为质量，然后他们也很难相信说原来画画学画画也不是只有当老师而已，其实还有其他的工作这样。
嗯，我觉得你讲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就是当你看到学生里面眼睛为之一亮那种感觉，那特别就是你还有讲到说你可能用一些实验性的方式去教学，你的经验那么多，那你觉得当看到这些小孩子有眼睛有那个亮光出现的时候，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
就是会觉得很有价值，我觉得，然后很有回馈，这跟以前在画廊比较的那个画廊这方面的经验就很少，但是在教学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原来自己还蛮有用的。
其实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其实在很多华人的世界里面，那也许很多的家长他们对就是美学教育这一方面不是那么了解，然后他们也不知道，他们也不觉得这件事情对他们的孩子有什么重要性。那你自己觉得，如果你可以去告诉这些家长，你会怎么去觉得可以告诉他们重要性不是只有单纯让小孩子画画，可是可能还有更深层的意义呢？
因为曾经有一个家长啊，他曾经有打电话来学校找我，那是唯一一个，但是也让我觉得很震撼。
怎么样？
我说，他的女儿回家的时候在哭，
嗯，
然后我想说，哎，是我上课太感动让他哭了吗？结果竟然不是，他就说不是，他就跟我说他女儿想要学到更多。我说更多是什么？指的是什么？因为他女儿就是以前是美术班的，然后他认为在高中的美术课应该要在画更大的作品，然后画更精细的东西，画更厉害，就是比较技巧性的东西，然后他认为我的课都没有办法让他展现他很强的那一面。那一时之间我有跟他说，因为我们是在普通高中，那其实一般大部分的同学他并不是真的想要从事创作，然后他们其实这一堂课来就是会希望他可以是一个以轻松的方式然后接近美术有关的东西，然后如果这个同学需要一些技巧上的磨练，他可以自己私底下再来找，我可能就是在利用其他时间。后来我采取的方式，我就说不然我这个班我下次试试看别的课程好了，所以意思是我还是有因为这个家长的建议而改变了这个班，跟别班做不一样的东西。
哇，因为我想，因为你是一个普通的高中，那其实可能每一个小孩子的兴趣都不太一样，那我觉得我相信你要让他们感觉要很有要引起他们的好奇心，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那你的工作里面你有遇到什么比较让你觉得比较困难的事情吗？
就是你一开始提到了，就是大人或者是在我们周遭，他确实会觉得美术课或者是艺术课他其实就只是一个调剂身心的课程，在这个普通高中的学校里面，然后就是他多半的家长或者是学生或是老师都会觉得说，可能就上这堂课就是开心然后没有压力这样子就好了，然后也不太会去觉得说这可能对他们未来会有一些影响，因为在短时间之内你也看不出他们会因为上了这堂课而有所影响这样子。
我因为你也教过很多学生，那学生毕业之后，那你有感觉到 你之前教你的努力，你有觉得你有影响到一些学生，那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吗？
嗯，在大概在一开始教书的前几年，我会让他们知道，就是会有让他们加入我的脸书，然后大概现在你就可以看到，大概他们已经有些已经大学毕业了，然后可能有些就是念的设计系或者是念的美术，然后但是他们的作品啊就是很特别。那其实我一直在教学的线教书的过程当中，我都其实比较是站在旁边的角色，就是比较不像是一定要听老师的，然后老师一直在上面说。所以其实他们也不太会说记得，会一直来找我，或者是毕业之后一直跟我联系，但是就是总是会透过一些方式，然后看到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上的发展。那我就觉得这样子很好，因为他就不会说，哎，这些学生看得出来好像是哪一个老师教出来的这样。
你自己有两个小孩，那在你自己教育你的小孩的方面，你有什么特别想会分享给其他的？因为我常常看到觉娟会带他的小孩去看展览啊，还是介绍给他们很有趣的儿童书籍。
其实我没有特别有一个什么教育的方式，但是就是会觉得说因为我的两个小孩他们从小都是在托婴中心，因为我必须上班，然后所以其实老大现在4岁，但是他已经开始就会说我们学校同学都穿什么衣服，然后都看什么什么，然后就会说绑头发吧，然后就说很像安娜或者是冰雪奇缘就是怎么会知道冰雪奇缘然后怎么会知道一些卡通人物，因为我们家是没有给他们看电视或者任何的那个影像的东西然后他就会说听到谁谁谁说，然后我就会发现太可怕了，因为所有的小孩都喜欢的东西或接触的东西都太像了，所以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如果他可以在平常在家里或者是假日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可以有机会去接触跟别的小朋友不一样的东西，我不知道那个会怎么样，但是就会觉得希望带给他的是让他知道说其实就是有关于让他知道说其实世界其实是很大的，然后我们也不一定要跟别人一样。对
对，就是可以 建立一个不一样的价值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小孩子来讲发育是 很重要的事情。我记得我以前在读艺术学校的时候，老师曾经跟我们讲过一句话，然后他会说我现在在教你们的好像就在种一个种子一样，那你们现在可能不知道，可是有一天长大的时候你们就会知道这些种子在你们的心里面长成一棵树了。那我现在真的是有感觉到那种感觉所以我想必觉觉你也是种了很多的种子在很多的人身上，然后他们未来也会在心里面长成一棵树。你觉得在华人世界里面，为什么美学这件事情一直没有办法融入到人民的生活里面呢？
因为啊，我都觉得说大家都有身上都很习惯着要背负现实层面的忧虑，然后不太敢去做没有实际价值的事情，就即便他什么事情都不做，然后一直在那边担心，一直在那边担忧，他也不会愿意说哎，我们可以来去看一场有思考性的电影，或者是去阅读一本 书让我们的心可以暂时跳脱这个，他宁可在那边空想，在那边忧虑，他也不愿意去接触不一样的事物。对啊，
那你自己，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这种现实层面的忧虑，那你自己如何去告诉自己这件事情是只是一种挑战，然后不会影响你更深层的一个忧虑吗？你怎么去自己跳脱呢？
就是接近跟艺术相关的事物啊。
为什么觉得接近艺术相关的事物会让你帮助你跳脱？
因为我觉得跟艺术相关的事物，它是没有办法用那个金钱的价值去衡量的。然后会觉得这个东西特别的珍贵。那而且我觉得会在心灵上获得一些抚慰的感觉。那还有就是透过艺术相关的事物，你是真的会去看到说，哦，原来也是有人可以暂时放掉他现实层面的事情，然后去做出这么纯粹的艺术作品。然后所以在那个在欣赏的时候，你就会暂时也去忘掉你的一些生活上面的烦恼啊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你讲到这个，就好像你在，就像你之前在讲说你在教导你的女儿，那你的女儿可能会常常跟你讲说，哦，受到同学的影响，他们可能喜欢一样的东西啊。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连接性的，就是一个价值观的一个问题。那当我们重新转换一个目标去考虑价值观的时候，好像很多事情都会改变的。就是一般家庭的一些对小孩子的期待是非常不一样的啊，就是华人家庭的对小孩子的期待是是非常非常在专注在就是金钱还有成功。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些事情可能也不是只有华人啊，我觉得很多人他们的家庭也都会有思考到这个问题，那一直就会把美学当作是个最后面的一个主要的事情，所以就是第一要先把功课啊什么什么做好，才能变成一个成功的人。所以我觉得因为有你，所以你一直去慢慢的去改变这些事情，我觉得以后一定可以看到很多很特别的成果的。我们谢谢郭爵卷，然后也谢谢各位听众今天的听我们的节目，那希望你们订阅我们的节目，然后下次再见咯。